照。上一次我们交通一个题目，就是讲到圣灵充满，因为我们在说到施洗约翰，那么圣经里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因此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话，就是说到圣灵充满。上一次我们特别说到圣灵充满和满了圣灵是两个不同的字。圣灵充满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把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圣经都找出来了，那就是说一次性的圣灵要达到他的目的，要充满一个人。比方说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就要他是说预言，他那一次就是让他说预言，说完预言他就完了。圣灵充满不是指说长期的永久的被圣灵充满，不是的，他就说预言一次。那么施洗约翰的母亲伊丽莎白也被圣灵充满，他在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的面前被圣灵充满，就说出对玛利亚说的那些话，说完以后也就过了。那么我们也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12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都用方言啊说方言了，也是那一次过了，也就没有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圣灵充满给我们看见就是那一次。但是我们来读圣经，说到主耶稣，我们中文翻译的是圣灵充满，但是原文不是用的圣灵充满，是说满了圣灵，说英文翻译是 full of， 不是 filled with。 full of 就是说一直是有圣灵在他的里头，充满他的里面，也就是说他是被圣灵管制的，圣灵在管理一个人，这个就是满了圣灵。它是希腊文是一个形容词。因此圣经里使徒行传说到有的是满了圣灵的人，比方说斯提凡他是满了圣灵啊，最后他是寻道了啊。所以因此我们要分清楚圣灵充满和满了圣灵是两回事情。那么我们会常常听到有的人讲圣灵充满就要说方言，就要说方言。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把所有说方言的读给大家听了，我们也讲圣经里根据圣经，圣灵充满的人不一定是说方言，说方言的人不一定是满了圣灵的人。一个满了圣灵的人他不一定说方言，但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定是受圣灵的管理，他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个是满了圣灵。这是我们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那么上一次我们交通以后，我们就是又说到对于圣灵充满的误会啊，误会，那就是说有的聚会是要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去说方言，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说方言是圣灵给你的恩赐，你有恩赐你就可以说方言，没有恩赐不能说的。而且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说方言，所以我们不去追求说方言，更不追求有人按手在我们的头上喊我们去学方言，不追求。因为我们上次说到假使徒假基督假先知假弟兄都出来了，现在已经都出来了，那么在他们身上的灵就不是圣灵了，那就是有邪灵的可能了。 啊，如果让他给你按手，那邪灵就会按到你身上去，也许你就说了方言了，但是那个不是圣灵要我们说的方言。那么今天我们还要交通一点，就是还讲到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圣灵充满还有一些的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表现。第一个我们要交通的，就是现在有些传道人热衷于跟人按手，一按手这个人就倒下去了。我问了几个倒下倒过的人，我问过他们，他说这个传道人啊，没有拿一个手真正按在你的额头上推你一下，他说他没有推，他有的时候他就挨近你的头还没到，只是把手举起来挨近你这个人的时候，他说就有一个力量把他推下去了，就有一个力量把他推下去了。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啊？到哪里来？而且这个倒下去的这个人，至少我有三四个人都给我说过，其中也有包括外国人，他说倒下去以后，他这个人啊好像身体就受捆绑了。什么叫做捆绑呢？他的自由意志就失去了。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我想动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倒下去我想动动我的脚不能动了，还有人说我想睁眼睛睁不开了，但是我的思想还存在。但是传道人牧师告诉我，你就进天国了，他说我就想到我是进天国了。就在倒在地上的时候。好，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圣经记载他给哪一个按手把他按了倒在地上去，没有。使徒也从来没有按手把人按了倒在地上去。因此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那么现在啊，我们请大家读一读圣经，要读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那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不能效法我们，不能过于圣经所记。一是保罗多次要哥林多人效法他，但是保罗在这里说效法他，我们一定要看圣经有没有记载的，如果圣经没有记载的，我们千万不要去效法，因为唯有圣经是最高的标准。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根据圣经，我们还根据什么呢？根据那个传道人讲的吗？如果这个传道人讲的没有圣经的根据，那你怎么样跟着他去走呢？所以不能过于圣经所记。因此我们要看看这个传道人所做的圣经有没有，主耶稣有没有教训，使徒有没有这个榜样。如果没有，那我们不能去学他，我们也不要去做了，因为这就是偏离了圣经了。所以按手使人倒下去，而这个人又失去了，好像被捆绑了，他自由意志失去了，自由意志了，这个也不符合圣经。因为圣灵的工作永远是叫人自由，圣灵啊，圣灵绝不勉强一个人，不捆绑一个人，要你一定要怎么做，没有这样做法的。邪灵是这样做的，邪灵是捆绑一个人，圣灵没有。啊，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7节， 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总是叫我们自由，不勉强一个人，不捆绑一个人。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我们不要消灭圣灵。你随时都可以拒绝圣灵的，好不好？圣灵绝不说你拒绝我，我勉强你，你非听我的话不可，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灵是尊重我们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你说你要拒绝圣灵，你可以拒绝的。因此我们还要读一组圣经，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是邪灵，你消灭不了的，他就要把你捆绑起来。啊，你消灭那个力量一来一推你，你就倒下去了。啊，你说我要拒绝都不行的。啊，这是两种不同的灵，两种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传道人一按手，这个基督徒就倒在地上了。不但倒在地上，是而且是翻来覆去，高声在那里喊叫，啊，高声喊叫。这种情况现在也有，所以有的人一看见他高声喊叫，这个传道人听到他在叫，就说他圣灵充满了。那么我们看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记载主耶稣在地上把一个人一按手把他按到地上去，他就翻来覆去在那里大声喊叫，没有。使徒也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唯一的我们能够找到邪灵倒是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七节，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不幸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的这边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每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好了，我们看见圣经里就记载这么一件事情，鬼可以使人倒在地摔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而且主耶稣在赶这个鬼的时候，鬼还高声在那里叫。因此我们也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 我们效法保罗使徒，不能过于圣经所记。圣经没有记载的，从来没有记载主耶稣和使徒使人按手使人倒下去，在地上翻来覆去，没有。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马可福音第九章来对照，那绝对不是圣灵做的，不是圣灵做的，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想这里就是我们目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圣灵充满有的表现啊，有的表现我们要很好的区别。我们区别就是根据圣经，第一个，圣经里没有明文的教训要我们做；第二个，使徒没有明显的榜样，我们就不能去做，不，我们不做。好，我想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们要知道，就是关于医病的问题。医病的问题，现在有的传道人引用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的话来治病。也请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业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这里因为有医治两个字，所以有的人就在那里讲，主耶稣受鞭伤的时候，我们的病就是因为他受鞭伤就得医治了，就医了我们的病了。要请我们注意，圣经里旧约圣经用的这个医治这两个字，不完全指身体上的病，请我们注意这件事情。哎呦，更多的是指着灵性上的病，不是指你身体上的病。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十节，或者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这个医治这个字，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那个医治是一样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说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属灵情况是非常的不好，所以就是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声音，神说话的声音他们听见了，却不明白，看都看见了却不晓得。底下就讲，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这个不是神要他们去蒙油脂，请你注意，这个使他们意思就是说神放纵他们，让他们去。心蒙油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很富足了，他心里面很满足了啊，我已经很丰富了。耳朵发沉，这是他自己了， 啊，让他去耳朵发沉，就是神的话他不能听了，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神要他看了他不能看了。恐怕，这个恐怕在英文的翻译是 least 啊，就是说他觉得说我不愿意啊，不愿意，不愿意我的眼睛看见，不愿意我的耳朵听见，不愿意我的心里明白。如果真正他的耳朵能够听神的话，眼睛能够看见的话，回转过来神就怎么样，就医治他了。但是他不愿意。这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也引用了这句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三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背肿，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请我们要注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绝对不是说主耶稣受鞭伤我们都得了医治了，没有。当时是对以色列人讲的，神没有医治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他里面还很满足，他自己觉得自以为是。所以神要医治一个人，必须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是愿意顺服的人，你是愿意悔改的人，你然后就能够听得明白，眼睛也就能够有光，有启示，能够看见，否则你看不见。这是说到属灵的这一方面。因此我们现在不能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五节就说来，这是主耶稣要医治我们所有人的疾病，请我们特别注意。神没有这样一个应许，主耶稣也没有这样一个应许，就说基督徒的病因为主耶稣受了鞭伤都给我们治好了，治不好你去找那个传道人，他一举手病就医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里没有这样。这是我们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拿来按我们的意思来解经了。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就是耶利米书第八章。耶利米书第八章十一节，他们轻轻浮浮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是谁讲的话呢？就是第十节最后一句，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以色列人的先知和祭司都来欺骗以色列人，你看我们把你的病给你医好了，你现在平安了，神说没有平安，他们说医好了，神说没有医好。所以今天那个传道人可以应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来讲，神医治了你们的疾病，实际上神并没有医治，神没有允许要医治我们的疾病，要请我们注意。好，再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 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对于以色列人，神有一个要求，你要不生病吗？不生埃及人的病吗？好了，那么你就要听神的话，行神眼中看为是正的事，留心听神的诫命，守他一切的律例。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不是听神的话，不守神的诫命，他生了病了，现在来找神给他医治，神不会医治。如果找先知祭司，祭司说好，我们给你医治，我们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来给你医治，实际上神并没有医治，那是人做的。他说平安了，平安了，实际上是欺骗的话，没有平安，没有。所以这一个我们要看，从神这一方面看，属灵这方面看，神对我们身体上疾病的医治，一定是要根据你听不听神的话，有没有顺服神，听神的话。我们还要再读一处圣经，我们看看保罗的情况。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求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庇护我。保罗这一根刺，读圣经的人都认识，都知道他是有病，身体上有一个病。那么按理说他就该请我们现在这些传道人给他按手一祷告不是就好了吗？神不会医治他，他三次求过神，神怎么讲呢？神没有把这个刺拿去。所以千万不要说把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拿出来第五节告诉保罗，保罗主耶稣为你受了鞭伤，你的病医治了，没有用，好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像保罗一样到神面前去祷告，正面去祷告。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他的经历。那么我们再看看提摩太的经历，请我们读哥林多提摩太前书，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二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及除，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好了，这个提摩太有胃病，你看到没有？ 那么就应该让我们现在这些传道人，就是说根据以赛亚书53:5，主受鞭伤，你就得医治了。那他把这些圣经来告诉提摩太，没有，保罗也没有去给他按手，你知道哈、哦？保罗医治了很多的人啊，保罗没有去给他按手，而且保罗还让他怎么样？不要照常活水，可以用点酒，酒是药啊，啊，酒是药。所以基督徒，你还可以吃药的，不是不可以吃药啊。这里保罗就讲，你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这是非常重要的，告诉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在这一点是要警醒，他给别人按手的时候不可以急促，免得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好，我们从这里来看保罗的见证，提摩太的见证，都没有说到以赛亚书53:5，没有。我们如果读新约圣经，我们读主耶稣在地上治病，你要去看主耶稣在地上治病的人，所有被他医治的人都是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你去读圣经，外邦人有病来求耶稣，或者以色列人眼睛瞎了的人，都是没有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你已经信了主了，你生病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基督徒你生病了，一个外邦人生病了，他到主面前去求主啊。我知道有许多的歧视要出现，但是一个基督徒你生病了，你一定要像保罗一样的，至少要3次好好的去问主，我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有的基督徒生病是神的管教，基督徒生病有的是神的管教。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5，第1节，哥林多前书5:1，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在你们那里，原文是灵字，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什么叫做败坏他的肉体啊？就是肉体生病嘛。这一个犯罪的基督徒啊，哥林多人犯罪的这个基督徒啊，他犯了这个罪，保罗说把他肉体交给撒旦了，他生病了。那么这个你还能不能够用以赛亚书53:5来对他讲啊？主受了鞭伤医治你的病，不行啊，你必须悔改啊，你必须认罪啊。所以那个传道人在聚会的里面公开在那里讲啊，你们底下有病的人，现在我一讲道你们的病就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看到没有？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犯了罪，谁给你按手把你病就治好了，神的目的就达不到了，神管教的目的达不到了吧，达不到。因此我们要看，一定要弄清楚基督徒身体上的病和他属灵的情况非常有关系。属灵的情况不正常，他身体的病不会医治的，不会的，除非他认罪悔改。 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这个人，到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悔改了，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你看这个人悔改了，要向他显出什么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啊。读圣经的人读到这里就觉得是指着，因为是写一个哥林多人的吧，是指着这个人悔改了。如果他不悔改，他的病不能得到医治。所以我们不要被人迷惑，就用以赛亚书53章来给你治病，千万不要受这个迷惑。有的弟兄姊妹就认为说，哎呀，我为什么会得病啊，主受了鞭伤就医治了我的病，我不应该得病啊。好，这个要请我们注意，基督徒的病和不信主的人得病的这个原因是不同的。不信主的人他是在撒旦的权势下，所以他只要接受主耶稣，一悔改一接受，很可能他的病很快就好了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见证。好了，但是基督徒不同。另外我们要小心一点，现在要医病，气功也可以医病啊。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的哥哥得了癌症，她就在那打听，说大陆有一些医生啊可以医病，但是她的哥哥是个基督徒啊，是个基督徒，她说把他带到大陆去，请那个医生啊给他医病。你知道气功是可以医病的，邪灵也可以医病啊。马太福音12章28节，主耶稣说他靠着圣灵赶鬼，前面主耶稣就讲了，他说你们的子弟赶鬼是用什么，那是邪灵啊，邪灵也可以医病啊，我们要小心啊。今天把圣经都引用错了，而他又在那里医病，那我们要警醒，要小心，要分辨这个灵对不对，好不好，分辨这个灵对不对。下面我们就想交通一点关于基督徒生病的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基督徒生病就是身体有病啊，不是灵性的病，身体的病我们是说到。第一个就是违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神创造的。自然规律，举个例来讲，气候就是一个自然规律。冬天天气冷了，你上街，你出大门，你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吧。如果你说我还是要像夏天这样穿，那很可能你就感冒了，这叫违反自然规律。基督徒有啊，今天下雨你不带伞，那么这个雨啊就淋到你的身上了，好了，也许你就生病了，这个叫做违反自然规律。基督徒吃东西饮食也会违反自然规律，有些东西你过分的去吃它，喜欢吃它，你也会得病，也会得病啊。这个我们 都知道，所以医生讲有的要少吃啊，这也是食物方面的，这也是违反自然规律啊。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注意我们的身体，比方太要休息，不要太过累了。有的人为了要发财，为了要找钱，那晚上有的时候睡眠都不够，一直在那里工作，这样身体不能支持，这也是一个自然规律。所以基督徒有的生病是因为自然规律，违反了自然规律，怎么办？违反了自然规律，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在违反自然规律的时候，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去警醒。你明明知道今天天气冷了，为什么你不多穿一点衣服呢？这个要悔改，也要向神认罪，你违反了自然规律。如果是违反自然规律，你向神认罪以后，有的时候必要你还应该吃一点药，要请医生给你看。千万不要说基督徒我熟灵到一个程度，我身体有病我不看医生，不吃药，不做手术，看来也不是的。如果是违反了自然规律的影响，你该看医生还应该看医生。第二个就是基督徒因为犯罪或者因为贪爱世界或者因为体贴肉体，属灵的情况不好了，基督徒身体得病了，在这一种的情况下，他就要到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神有的时候就借着一些疾病来管教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爱世界，神会管教我们。当神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要服在神的管教之下，对基督徒非常重要，要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千万不要从这里头跑出来，不服不行的，因为这是神在管教你，要服在神大人的手下。真正你顺服了悔改了，你也服了，神会把你从这个疾病里面救出来。有一个老姊妹，她有一次得了一个病，肠癌，肠子有癌症，那么就住到医院去了，开刀了，把肠子切了很长，大概好像是一公尺多吧，切掉了。那么我去看她，我就问这个老姊妹，我说你得这个病，你清不清楚神为什么要你得这个病啊？他说我很清楚，他说因为我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一两点钟，圣经我倒没有好好读，但是台湾的明星我都认识了，这个人演这个戏一出来，那就是原来他是演那个戏的什么角色我都认识了。所以他说每一次我看这个电视里头就不平安，他说我知道神是管教我，他就说啊，我的病如果这次好了，第一个我回家去把电视机就丢了。我就劝他，我说姊妹啊，这个不是电视机错，是你错，电视机没有说你天天晚上不看我不行啊，是你自己要看嘛，所以不是电视机错，是你错，所以我劝你把电视机留下来还可以看看新闻。 最后他没有丢电视机，但是他的家里开始聚会了，他把家里打开开始聚会了，他也在周围去传福音了。这个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神会让你自由的，神会医治你，就是要顺服。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病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如果神在管教你，你说那个传道人那个女牧师，她说她就可以医我的病，我赶快去参加祭堂她的聚会，没有用。如果她都把你医好了，神的管教的目的达不到了吧。如果他身上是带着邪灵，那就更危险了。哦，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次曾经就是在温哥华被按倒过，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说我还在想一想，还要按你再按一次怎么样。我就劝他，我说劝你不要去按，因为这个邪灵按到身上来以后啊，很难出去了。有一个青年弟兄，他就是第一次有一个女传道人在那里喊他上去，呼召人上去，他就上去了，上去也把他按倒了。本来这个青年弟兄啊，他每一次过去他里头得罪了神，犯了罪，他里头就不平安，他一认罪里面就平安了。这一次按了他以后啊，他说他里头有个变化了，每一次他一有罪一认罪就要呕吐，你看到没有，就不是里面有平安了，是像呕吐了，就跟原来不同了啊。所以我们要小心，要小心。那么这里我们就说到第二方面，就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受神的管教的时候，你千万要伏在神的管教下，不要急于想人去医治你，不要走那条道路。最后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病是撒旦的攻击，是撒旦的攻击。这一个我们要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要奉主的名要抵挡撒旦。雅各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了。如果你在主面前好好祷告，如果这一个病是神允许撒旦来攻击你，就像保罗那一根刺是神允许的，怕保罗骄傲，那么这个刺那就要保罗学一个功课，要靠神的恩典来胜过这一个刺。那么有的时候是撒旦忽然的一个攻击，在这个时候你要祷告抵挡撒旦，撒旦一定就会离开你逃跑了。那么我也知道有弟兄姊妹，比方说神安排了已经安排了一次讲道，或者安排了一个特会，安排一个弟兄在那里去做讲员，题目什么都定好了，忽然要开会的前两天，这个弟兄忽然发高烧了，莫名其妙的高烧，而且高很高，40度，都不知道怎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感谢神，那么就有弟兄姊妹就为他祷告了，祷告以后他到医院去看病医生也不知找不到是什么原因，就给他吊了一点水，上午去下午烧就退了，当然还不完全是医生了，因为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所以那个聚会就能够照常的进行。所以撒旦会有很多的方法来攻击我们，攻击我们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你有病了你千万不要去求神医啊，你千万要自己在主的面前先祷告，问清楚，像保罗那样，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好，因此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些圣灵充满的表现，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一个是按手倒下去，一个按手倒下去以后还翻来覆去，高声在那里喊叫；还有一种，就是在聚会的里面给你医病。那么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来为我的病祷告？可以的，啊，圣经里是可以的，雅各书也提到这样的事情。或者请我们读一点雅各书第五章，14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有了病，盼望弟兄姊妹能为我们祷告，这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点，这里说到一人的祷告，你不要认为他是教会的长老就可以请他来。教会的长老不一定都是义人，要请你要小心这件事情。我就听说有一个教会那个长老，长老是奉献了多少钱就做长老了，啊，做长老。我们所说圣经里头的这个长老和我们现在教会的长老还有不同。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长老，那就要请你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请你看，这个就是长老，啊，这个就是长老。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这个监督就是长老，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城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好了，这个就是，如果这个长老是3年之久昼夜不断的流泪，委托弟兄姊妹，这个长老是可靠的，他绝对不是拿钱买一个长老的地位。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因此一个基督徒你生病了，可以请弟兄姊妹来祷告，一定要请那个义人，好不好？因为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但是他不能代替要神来医治你。所以有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请我，有病了请我们为他祷代祷， 我们也带到，但是我们祷告不是说主啊求你医他的病，我们是说主啊求你光照他，他在什么地方得罪你，求你让他能够明白，能够认罪，我们是这样祷告。如果神你的目的达到了，求你医治他，这是我们祷告，好不好？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